主啊，我们存着感谢的心，也存着寻求跟敬畏的心，我们来求告你的圣灵，求你继续在我们接下来的学习当中特别的赐给我们充足的精神，求你特别的开通我们的理性心窍，让我们能够进入主的真理。主啊，我们祈求你保守我们在建造健康教会的重任的托付的里面，让我们都勇于去承担，让我们不放弃，让我们不怕艰难，反而我们要体贴主的心意，要完成主的托付。主啊，求你赐恩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的探讨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教师，主与我们同在，担当我们的软弱，也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阿门。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会提到教会的成员制度以及教会的建制这样的一个课题，这个其实也是今天我们中国家庭教会势在必行的一个事工。所谓的教会建制，就是我们的教会要更加的合乎圣经，也更符合神创造的那个规则的那种方法，使我们整个的教会呢归在神的照管、神的教训跟神的治理之下，就是神权统治在我们当中的落实。那为此呢，我们要寻求体制性的一些设置，在这个过程当中，因着有体制，所以我们才可以约束我们个人或者我们团队的那个偏见，因为很多时我们是常常有自己的人的意思，有自己的偏见，所以一旦有了一个制度，那就能约束我们，不是我行我素，反正我们上了轨道。那教会的成员制跟建制呢，是使这个教会能够凝聚成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不是单个的力量。上一讲我们谈到说关于全体总动员的事情，所以一旦有了体制，我们的信徒才是真正的委身，才是在这个教会当中去发挥他应该发挥的功用，应该发挥的恩赐。如果教会有了一个健全的建制的话，他才能够集体的去面对世俗化的冲击，面对罪恶对教会的挑战，也面对魔鬼的势力来征战，甚至有的时候也可以说来面对一些的逼迫。比方说我在东莞那边的服侍，有的时候我们以为体制反而会引起政府的注意，逼迫更大，但有时候反过来不是这样，反过来我们有了一个体制的话呢，他们可能也不太那么任意的想怎么样对待我们就怎么样对待我们。以前有一些的家庭教会，政府叫他关的时候说他非法聚会，那他没办法，只能从这里逼迫跑到那个地方。但是结果他们有了一些的建制的时候，他们有了一些系统的时候，由于那个牧者呢他有一定的分量，所以呢政府跟他有一定程度的交往，结果呢对他的事工稍微的容许，所以结果逼迫那间教会，那间教会告诉他我们的牧师是谁，我们是他们的教会分出来的家庭教会，结果呢反而没事哈。所以有的时候反而也有这种的事情存在着，也可以共同的面对异端。所以教会的建制呢也是势在必行的，所以我们期望在后面的课程的内容里面多一些探讨这个比较大的课题啊。可能我们今天谈到建制的时候呢，真的需要更多的花头脑的心思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已经在做，但是我们做的还不够健全，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的做好这个建制的工作，这个到底是不是现在就要立刻去成就也不一定，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考，求圣灵啊带领我们。谈到教会建制的时候，那我们要在这里讲的就是教会的建制呢，它必须同时关心到信仰告白，也同时呢关心到牧养体系以及教会治理的方案，这等等，就是这三样东西我们都要去兼顾它。信仰告白为什么我们把它放在首要，就是因为教会之所以称为教会，就是因为它建立在正确的信仰告白上面。就好像我们在第一讲里面就讲到了，彼得认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时候耶稣就对彼得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彼得对耶稣的正确的信仰告白，这个就是真教会的标志。一个教会有了正确的信仰，它就是真的教会，没有正确信仰，那只是人的聚集。所以一个有正确信仰的教会呢，其实就是有一个信仰告白的教会。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教区，我们其实呢也是在探讨怎么样制作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不知道有没有制作好，就是去年还是大前年还是前年，王长老做我们安徽的教区的联谊会联合聚会啊，不仅是我们这个教区，我记得那一年第一次在合肥有18个片区，就是跟我们王长老这样的这边的片区一样的那个教会呢来到一起，大家在探讨我们安徽的家庭教会怎么样的联合啊，我觉得也不错的，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可能已经慢慢已经冷淡了，我不知道。当时有温州他们的教会来跟我们分享他们怎么样的去联络的合作的啊，也有就是温州的华信团契啊，他们来分享他们的见证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的信仰告白啊等等啊，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参考他们。那其实这个信仰告白呢是每一间教会应该有的，当然你看你是属于哪一个团队，每个团队的信仰告白可能有内容的不同，但是整体的方向几乎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个信仰告白呢其实是教会被称为真教会的标志。那今天我们在建造健康教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信仰告白当然呢，可能性你有一个像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一样的，比他甚至更细致的那个信仰告白，但是呢，也不代表我们的教会的信徒都真的如此告白对主耶稣的认识。所以呢，我们需要的就是把这个信仰告白落实到我们信徒的信仰的历程当中，信仰的生活的里面。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个牧养的系统，也就是我们在前面讲到的牧养体系。那这个牧养体系呢，可能是通过我们的教导、我们的见证、我们的交通、我们的培训，包括我们教会当中的治理，把这一个信仰告白落实下去，要我们的每一个成员都宣称基督是我们的元首，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实际上这个信仰告白发生在教会的一切的行动跟一切的言说之中，尤其是发生在教会的一切明确的系统的教导跟关怀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中，也就是说它是发生在牧养体系里面。你教会的信仰告白，然后那个牧道班跟那个洗礼班、那个门徒训练班、事工训练班，这一切的团契，它都需要呢把这个信仰告白落实下去。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系统来落实到我们的信仰告白，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就是关于到牧养体系的工程。我们教会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对那些已经信主的人，你给他们教训基督所教训的一切，怎么样对于那些成长的人，你来培育他做同工，怎么样对于那些需要被话语建立的人，你用神的话来建立他的信心，来建立他品格的操守，怎么样帮助他发挥他的恩赐，激励他更多的去委身当地教会的事工，或者去开拓其他的新的教会。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系统化规范化的，是建立了一个良好的牧养体系过程当中呢才能够把它建立起来的。所以今天的教会成为怎么样的教会，那非常重要的那个信仰告白需要在实际的牧养体系的过程当中呢把它落实下去。那除此之外，我们教会还需要的就是治理的制度、治理的方案。那我们还需要一些强有力的制度来达成这个牧养的过程，因为人呢其实是非常任性跟背离的，无论是初信的初信徒，还是信主很久的老年信徒，或者是负责同工，我们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约束我们自己的任性，好使我们降服在基督的教训里面。那么这个个人或者是同工以及教会呢，没有这样的一个治理的系统的话，没有一个约束的系统，这个教会其实就可能会比较危险。实际上教会有强制力的那个权威就是一个治理体系，那这个权威呢是可以帮助教会在一个有约束力的一个轨道上成长的。其实有时候有规则大家觉得好不好，好像觉得很麻烦，受约束，对不对？有那个红绿灯，你觉得那个规则好不好？马路上有红绿灯，有的人就闯红灯，是不是？有规则我们看上去很麻烦，但是如果没有规则的话，你想发生什么结果？ 就是闯红灯，那就没有红灯就 不存在闯红灯，但是车祸就更多，对不对？那个四岔路口的车祸就更多，因为没有规矩，没有约束，所以呢人就触犯那个规矩，那个约束，结果那个灾祸呢就酿造的更多。教会同样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一个治理的系统，那大家都是想怎样就怎样，结果这个教会呢就会落入在各等的危机当中，有很多的危险或者是一些不法的事情会产生出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现象。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呢需要一个治理的体系，那这个治理的体系呢其实就是那个教会在一个规范里面发展，是保护它的，不是约束它，乃是保护它。如果没有这些规范就没有保护。那这一个治理的系统呢，我们需要有效的就把它实施出来，不只是做好了放在那里挂在墙上，不是这样，乃是有权威的，有决策性的，把它落实到我们的实际的信仰生活里面，包括劝诚的这样的一些制度啊，都是要落实，不落实的话呢其实是没有用的啊。包括我们要为我们教会的谈恋爱的给他们举办婚礼，那什么才符合条件，你一定要有白纸黑字的那个制度要求啊。今天很多婚前同居要不要给他们祝婚，如果你没有白纸黑字的，结果信徒他要求你给我的儿女祝婚吧，在教堂里面举办婚礼，但是他们已经怀孕了，你说不做不做，教会有规矩吗？我怎么没听到啊，是不是？所以你要把这个制定出来才可以。丧礼我们怎么办，哪些符合条件的才可以办，那什么样的信徒要被教会劝诚，因为他触犯了什么才要被劝诚，一定要教导让他们知道。所以如果讲到我们要委身的话，可能我们要有一个成员制，教会的成员制，哪一些属于教会的成员，有那个选举权啊，投票权，哪一些不可以，这个你都要有制度啊，没制度到时候不就混乱了吗？所以呢我们弄这些制度呢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的教会更稳妥的往前走，是来保护我们教会，不是约束我们的信徒，约束我们教会的。感谢主。所以在讲到关于会员制或者教会建制的时候，其实呢是需要把这个三者合在一起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正确的有权威性的信仰告白，另一个呢就是把这个信仰告白落实的同时，我们要建立一系列的牧养的系统，这个牧养系统建立起来之后，我们还要有一定的制度去使得这些的牧养体系具体的实施，所以我们需要教会的治理方案。这三者呢要彼此的连接起来，信仰告白它是一个本质和起初，不然教会就不是真教会。好，信仰告白呢它是通过牧养把它实现出来的，所以通过牧养来保证这个正确的信仰告白得以落实。而治理教会的那个模式或者是规范呢，它是基督在教会当中掌王权的一种的落实。所以呢我们教会在建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去在这三个方面彼此的平衡，然后建造一个就是以基督为元首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好，感谢主。所以在第十课里面呢，我们来一起的谈健康的教会要有健全的组织与行政管理的架构。好，健康的教会要有健全的组织架构与行政管理。第一个方面我们来谈教会的圣职职员。我们知道神是一位有秩序的神，他不叫人混乱，乃叫人安静，凡是规规矩矩的要照着秩序行，这个是哥林多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经文。我们的神是一位有秩序的神，他创造浩瀚的宇宙是如此的井然有序，所以这一位神是一个有秩序的神，那么他在真道里面所生的教会就应该是有秩序的，是有组织的，是有治理的。所以教会的组织跟治理呢，那个原则就是基督是头，基督永远是教会的头，然后也有一些圣职人员被按例按照他的话语，就是按照圣经来治理他的教会。这些被安立的圣徒是照着圣经又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来成为群羊的监督，来牧养永生神的教会。但是教会的治理通常是通过一些有机的组织去执行的，没有一些的组织架构的话，这个就很难把教会的治理呢执行下去。所以教会的权威是一个有组织的权威。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教会的组织是根据哪一些的原理啊？我们讲到要不要组织， 这可能大家要探讨了，教会到底要不要组织基督是头，还要不要其他人来设立圣职人员？那我们可能觉得要，有人可能觉得不要，但是从圣经来看呢，其实是需要有这个组织的。根据什么来设立组织呢？到底我们怎么设立组织？是根据年龄，还是根据文化程度，还是根据长得英俊跟丑陋，还是根据什么其他？所以我们要有一定的根据。那从圣经看，到底根据什么来设立教会的组织人员呢？这里面包括了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恩赐性，我们是按照恩赐来建立组织。因为基督升入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就赐下了各样属天的恩赐。前面一讲我们也提到，每一个圣徒他都有一个起码一个恩赐在他的身上。那既然每个人都有恩赐，就应当按恩赐居格安排在他的职分的岗位上，来建立基督这个身体。所以我们设立教会的组织，恩赐性是一个很明显的圣经的教训。那我们是按照恩赐来建立组织，不是那种属事的分配，一个牧者我叫你做这个我叫你做那个，随便的分配，不考虑恩赐，这个是不对的。教会它是一个团体，是基督统治的一个团体，所以是基督赐下了恩赐，然后彼此配搭的这样一个团体。所以我们要按照恩赐性来考虑设立教会的组织成员。另外一个就是承认别的基督徒的作用，承认别的基督徒的作用。恩赐不同，但是我们彼此可以配搭，这个是肢体之间的关系，手跟脚互补，不可能是用手在地上倒过来走路的，因为脚它就是用来走路的，手是用来拿东西的，用来吃饭的，做什么其他事情的。那它的功用呢一定是不同的，但是要彼此配搭起来，不配搭起来那就辛苦了。我们是肢体之间的关系，所以不应该按照世俗来理解我们的牧者跟信徒是领导跟被领导的关系。有时候我们可能开玩笑说啊，你是领导是怎么怎么样啊，老大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这个实际上不属灵，明白吗？我们乃是一个肢体之间配搭的关系，他再厉害的人他脱离了身体都没有用处了，明白吗？一个肢体离开了身体，哇，很恐怖啊。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个胳膊在那里飘，你会感觉什么样啊？有一只胳膊在那里飘，吓死人了啊！如果这个人全身都是胳膊，你想是怎么样？那是怪物啊，那不是身体。所以真的教会也是这样啊，教会我们要配搭起来，彼此都有一个互相补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是彼此所属的，我们是同被建造的一个活实的灵工，这是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讲到的。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信徒跟信徒之间呢，我们是具有多样性的恩赐，但是呢我们却具有统一性，是聚个安排在一个身体上。好，所以我们教会在设立组织的时候一定要承认别的基督徒的作用。好，所以最好是每个基督徒都能够有事情做，这个是最好的。第三个就是要使用那个代表原理，使用代表原理来设立教会的组织，也就是通过长老牧师来作为教会的代表。教会为了履行他的职责，为了使教会成为教会，所以我们谈到组织这个问题。当然这个组织大家不要敏感，说的好像社会上面讲的那个组织，我们是其实是组成一个身体啊。这里面所说的组织呢，就是为了担当教会的责任而设立的一些职分，而不是教会所具备的那种各个团体。教会设立初期的职分呢，今天有的时候已经不再适合了，不再适用了。今天的教会呢，是由牧师、长老、执事他们呢来执行教会的事工，所以这是一个代表的原理。在圣经里面，特别启示录，主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使者，对不对？使者这就采用了代表原理，写给他们就意味着写给教会。所以今天我们那些教会的圣职人员，牧师、长老、执事，他们可以代表信徒。所以这个整体，我们这个大片区，我们这个大牧区的话呢，可能就是采用这种代表原理。这次来的也是，我们有各地的教会来到了，淮南的、霍山的、谢桥的等等，大家来到这里，是不是我们的教会都来了呢？来了没有？没有都来啊，是吧？都来这里已经啊，没有房子了。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是采取代表原理，但是我们做什么决定的时候，比方说詹姆斯告诉我们 教会要做什么事情，比方说要为一个地方奉献怎么样，大家回去就开始呼吁信徒奉献，因为你们是代表，是不是？所以呢，你们做的决定呢，就代表着你们教会做的决定。所以教会的组织其实是采用这种代表原理。好，明白我讲的吧？哈，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非常职员。刚才我说到一句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就是使徒时代的那个教会的圣职人员呢，今天可能不一定再适用。所以这里面我们就会谈到非常职员跟那一个普通职员。教会是从基督最大的牺牲产生的一个群体，教会的成长其实也是靠牺牲性，也就是靠着我们大家的侍奉，我们的付出才是我们的教会成长的。因此教会的元首基督呢，在教会当中设立了一些的长职，或者设立了一些的侍奉者。这些侍奉者呢，可分为非常职员还有通常职员。非常职员呢，也就是为了教会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所设立的特别的职分，比方说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有使徒，有先知，还有传道人传福音的。那但是因为非常措施总是不能够通常采用，所以呢，一旦他的预期的目的达到了，就解体了。那因此非常职员呢，是随着那个新约的完成消失了。这一点呢，我不知道大家跟我领受的是不是一样，认不认可？就是说使徒跟先知的职分只不过是初期教会临时的职分，今天已经不再有这样的职分了。我们在前一天也讲到，灵恩派他不这样看，他们说还有使徒有先知。当然我们只说使徒性跟先知的功用还存在，这个职分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它只适合当时的那一个时期，它是一个非常的职员，所以不能够普遍的延续下去。那我们具体的分析给大家听。第一个就是使徒，使徒它是为了教会成立和救赎启示的一个最终解释而设立的一个特别的职分，它是一个启示的机关。使徒主要是适用于主耶稣亲自拣选的那十二个门徒，还有保罗，也适用于在初期教会里面的一些使徒性的人物，有时候像巴拉巴也被称为使徒，所以就是这些极少数的人。那在这里面我们要看到使徒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他要成为使徒，第一个条件就是他要从基督，特别是从复活的基督那里得到直接委任，他才可以被称为使徒。今天我们当中不再有这样从复活的主那里直接被委任的这样的一重的职分福音书当中主耶稣差遣他的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的时候，就已经委任给他们权柄，使他们可以去做基督的使徒，然后再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向主做事工报告，又继续成为门徒跟耶稣学习。但是最准确的来讲，使徒是他们又见过了复活的主，又被复活的主呼召再差派的那些人，就像十二个门徒，主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继续的叫他们把福音带到全世界。所以使徒的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复活的见证人，他们是一群复活的见证人。我们知道保罗他毫无困难的被称为使徒，就是因为他完成的第一个条件，见到了复活的基督，然后又从这个复活的基督那里直接得到了委任，并且他亲眼看见了复活的主，他成为了这个复活的见证人。所以保罗他是使徒，就是因为他在做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他被这个复活的主差派。当然保罗书信当中记录了很多关于他自己职分的辩论，因为他确实不列在十二个使徒当中，那结果就有很多的假师傅因着这个身份，所以就开始排斥他是使徒，说他不够权威。但是保罗为他的职分的争论当中呢，他主要的理由就是他见到了复活的主，主要的理由就是他从主耶稣那里直接被召唤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使徒作为基督复活的一个目击证人，把他所听所闻的向他周围的那些人去见证出来，这个就是使徒所做的事情。另外第三点，使徒他是一个启示的机关，这一点很重要，就是神通过使徒们建立他的教会，而且神通过使徒们在解释神的启示，并且宣告那个神最终极的启示，就是基督救赎的事件。 这个是使徒们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启示机关，也就是说神在上古以来一直隐藏着的救赎世人的这个救赎的奥秘是使徒们发明的，明白吗？使徒们揭晓出来了，这个是最终极的启示。神上古借着众先知启示小玉他的百姓，然后在这末世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借着谁呀、他儿子，然后来带给我们终极的完整的启示。旧约的先知预言是指向耶稣的，旧约的诗篇是为着基督的到来而做预备的，旧约的那些的律法制度、会幕制度全都是为了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耶稣基督来了，那一切都过去了，那一切的影子不需要了，有了实体影子不重要了。但这个最终极的启示，这个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使徒们把他解释把他宣扬开来的。所以使徒们是作为一个启示的机关。耶稣基督的救赎其实就是神整个历史的终极目标，神的救赎工作全部的历史都是为了见证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为这个目标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往前推演。这一切的成就就是成就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就像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将来的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因为一切都是为基督而有的，就像天地万物的被造是为基督而造，也是因基督而造。所以整个救赎的历史就显示了神最终的目标的实现。所以解释这个救赎的历史，它是属于这个救赎的事件里面的啊，就是说使徒解释这个救赎的历史，它本身就是一个启示的事件。所以这个过程呢，是神通过使徒们把神救赎的那个顶峰揭晓开来的时候，这一个启示呢就已经完整了，完整了那就终结了。所以使徒是作为一个启示的机关而工作的，如果使徒的职分结束了，那启示自然也就结束了。今天我们不再相信在这圣经以外有其他的启示，因为我们相信基督就是神最终极的启示，而基督的救赎又通过使徒解释完整了，所以在圣经以外不会再有新的启示，除非等到我们与神面对面的那一天，我们才会懂得更多我们还不知道的以前隐秘的事情，那些奥秘的事情。这个万古隐藏的奥秘就是救赎的奥秘，已经被那个使徒们解释清楚，所以使徒他就作为一个启示的机关啊，他就成就了整个的启示的完结的过程。所以呢，他们的解释跟这个救赎的事件其实是有同等权威的，所以我们把它说成是启示的机关。可能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听到绕来绕去，似乎有点不明白，明白吗？明白哈，就是说启示已经完整了，那使徒这个职分也就过去了，明白了哈，没有使徒了哈，圣经也不再有新启示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再往后面我们看第四个使徒他们呢的条件，这些使徒们他们是教会的建立者，他们是教会的建立者，使徒们被委任有权柄，然后去建立第一个基督的教会，第一间基督的教会，这个事情在彼得的身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主耶稣对彼得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你这磐石上，那彼得所传达的信息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就建立了教会，成为了初期教会的发言人。彼得把耶稣基督这个义者被杀又从死里复活的消息传开的时候，人都觉得扎心，然后就信了。我们当怎样行呢？彼得说要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然后那一天信徒就增添了3000，教会就已经在地上建立了。通过彼得的口，耶稣的一生和耶稣的工作被宣布开来，所以呢就成为了共观福音的基础。你看到四福音书它其实是以马可福音为最先的，马可福音其实是马可从彼得的口中听到关于耶稣生平的事情然后被记载下来的。马可福音非常的美，16章很短很简洁，但是里面的内容很丰富，几乎马太跟路加都采用了他的内容写他们的福音书。所以这个是从彼得的口里面被确认，然后呢写下了这样的一个福音书。甚至连保罗也曾经去到耶路撒冷，去到彼得那里，在他的口里面得到了他所传讲的福音的一个确证， 就是说他传的没错，彼得证实他领受的是神的福音。所以保罗也是根据彼得所建立的教会的那样的一个模型呢，去开始建立外邦的教会。所以我们说使徒他是教会的建立者。今天谈到我们的教会那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的教会是跟使徒们建立的教会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一模一样的。那些使徒们他们建立了教会之后，就设立执事，设立监督，按立长老。今天我们教会呢也是需要有这些圣职人员。那今天我们的教会呢，其实只不过是使徒时代的那个教会的分支，就是说派生肢体的教会而已，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教会在全世界扩张，但是实际上都连于使徒们所建立的那一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只不过越来越强盛，越来越完整，只等到这个活死灵宫被建造完成的日子，基督把我们被提，这样的。所以启示的完结并且全部的记录下来以后呢，使徒的职分就不再继续存在了。现在使徒信还是在继续，不在于那个职分的继承，只在于使徒宣布的那样的一个福音在继续的传扬，使徒所做的事工，按立长老，设立执事，继续的教会里面再传承下去。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其实是告诉大家，使徒职分它是一个非常职员的职分，就是不是通常的，乃是一个特定时期的。好，再接着我们看先知。先知呢，新约也涉及到先知，但是没有旧约的先知那样的兴旺。好，先知的最重要的任务是领受基督救赎的这个启示，但是因使徒们作为那个救赎启示的机关而完成了解释，因此呢，这一个救赎启示有关的部分是不可能超越启示机关的使徒的。就是说新约的那些的先知呢，他们在见证着这个救赎的启示，又是以使徒们的那个信仰呢为依归的，他们不可能超越他们使徒们，所以先知是没有特别的其他作用，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新约除了那些被称为传福音的先知，就是见证使徒所见证的救赎之道的那些人之外呢，里面也有一些的例子，就是先知所预言，先知亚加布关于耶路撒冷的事件的一个预言。那我们会看到好像他们像旧约的先知那样，但是呢仔细去读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不像旧约时代的时候先知说的预言。旧约的先知所说的预言是关乎基督的救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在人类历史当中可能也会牵扯到一些关于国际上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其实都是围绕着基督的救赎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呢来说预言。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纵然有讲到有饥荒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启示其实尚未完成，使徒时代还没有过去，所以这个只不过是一些小预言罢了，不再有什么新的大启示，像今天东方神灯告诉你的女基督来了，这个就是他们的先知所说的，但实际上呢是错误的，不是来自于神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里面，那个说预言呢就被教会树立成先知讲道的形象，其实是在解释旧恩。所以新约的先知实际上，就是指那些解释旧恩的这样的一些的职分。那这个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启示尚未完成，所以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像旧约的预言的那种方式的情况存在，但是呢这些话呢都是只限制在教会内部的话，新约里面不再有关于什么国际的预言了，没有了。今天有很多的先知还在说预言，特别是灵恩的教会，他们常常针对国际上的不同的国家说预言，这个很恐怖，跟旧约的时候差不多，但是新约我们没看到过这样的现象，所以你要知道新约的里面的那个先知呢，他其实是赶不上使徒的见证的，就是他没有使徒有权威的，明白这一点。另外我们再谈一个职分，就是传道者。传道者，传道者就是今日牧师的形式，跟我们的牧师所做的差不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传道者今天还有，比方说腓力啊、马可啊、提多啊、提摩太啊，他们都属于传道者，他们是使徒的子弟，在帮助使徒做那个福音宣教的工作，在传福音，在施教，委以支援或者被派遣去赏善惩恶等等。非常支援随着新约的终结 已经终结了，现在只是他们留下的使徒信的证据在继续的持续。旧约呢是以耶稣基督为目标，新约已经实现了整个旧约，所以呢启示已经完结了，那就不需要再领受特别启示的那个使徒，也不再需要领受特别启示的先知和传道者。但是如今教会里面进行使徒信见证跟宣布的人呢，其实就是好像这里的传道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传福音呢它是持续者的。所以我们讲这个非常机缘的时候，我把这个传道者列在这里呢，其实大家可能觉得不对，今天我们就是传道者，像提摩太他们一样，没错。所以我们这个呢是在一个好像衔接的过程，其实下面它也属于正常职员还在，但是使徒跟先知我们今天说这个职分已经不在。大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争论？没有啊，感谢主。后面我们再讲那个通常职员。通常职员呢，它是那个恒存的，就是长久存在的一个职员。教会存在，这个职员呢也就一直存在下去，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是恒存职分，或者是通常职员。职分是恒存的，但是并不是职员是终身的，这句话大家留意听。职分是恒存的，但并不意味着这个职员他是终身的，不意味着。因为有些人他们被教会劝成了，很多时候是领袖被劝成了，那他的职分就没有了，是这样的意思啊。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长老，长老的称呼呢是起初使徒们做牧羊工作时候给他们起的，这些使徒们做牧羊工作呢，他们就被称为长老。但是这个时候的长老职分呢，是讲道跟治理教会，这个长老他们担任这两重的事工，所以呢，他们就用监督这个名称来指长老，而开始在教会当中广泛的使用了。长老又被称为监督，是两个描述同一个职分的不同的用词。后来教会逐渐的扩展，那长老就被认定为担当讲道的职分，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牧师。而监督呢就成为具有更高权威的监督和讲道的圣职者，所以呢今天教会里面有这种职分被称为监督牧师或者监督长老，就是这个地区他是监督长老，就是说他不仅是在讲道上牧养教会，他还有呢就是在权威上呢来守望整个地区的教会，所以他被称为监督长老或者是监督牧师，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宗教改革之后，牧师与长老之分又区分开来了，牧师就成为讲道跟施教的这个职分，牧养教导这样的一个职分。长老呢他就成为教会劝善惩恶担当那个探访的职分，他是分担讲道长老，也就是牧师的事工，他被称为治理长老。所以在改革中的教会当中呢，他们称为教导长老跟治理长老，但是教导长老实际上就是牧师，是这样的一些分别。那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一些更正教，就是新教的教会呢，他们有那个长老制度，但是这个改革中的教会或者是改教后的教会，他们的长老制度呢实际上跟旧约犹太教的长老制度呢是有不同的，它不是犹太教的长老制度的遗产，而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当然宗教改革产生的这个长老制呢，它是根据圣经的，特别是根据新约圣经，不是旧约的长老那个延续，所以那个长老就跟旧约的长老有一些的不同，这样子。那加文他从罗马教会出来的时候呢，并没有带出罗马教会的那一个监督制度，他为了圣经性的教会制度的建立呢，所以他自己设立了一个长老制教会，长老制教会今天分为浸信会长老制跟长老会的长老制，这个有不同的。加尔文他们是设立的那个改革中的长老制，进而呢作为讲道长老的牧师呢就开始专门去宣布并且教导话语的事工，所以这些牧师其实也是长老，是这样的。那又为了那个使教会按照所宣布的那些的话语生活，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安立一些的治理长老。那这些治理长老呢，他们主要是做劝陈、做探访、协助牧师的工作，这个一个情形。 所以治理长老的第一个任务呢，就是寻访那些的信徒，观察他们的生活是不是照着牧师，就是教导长老在教会里面所宣布的那些话语去做了。如果没做好，那他们就要呢规劝他们，堵责他们，要把他们再拉回到话语里面去。这个是那些教会的长老他们的任务。这样能够教那些牧师为了灵魂呢，能够更加的去再进行教导，使他们生命得以成长。那治理长老第二个任务呢，就是慰问并且劝勉那些有患难的信徒，或者是给他们祷告，使他们重新得到力量，不失望，然后呢继续的奔走属天的道路。所以基督的教会的治理呢，是有那个施与教导跟那个激励他们重新站起来这样的一个监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来建立神的百姓。这个职分呢，是代表基督成为信徒的灵魂的监督，是在做这样的一个事工。所以呢，必须用基督的心怀去行事。有的时候可能要安慰一些人，有的时候可能要责备一些人，所以要恩威并施。那特别是在宗教改革以后，这个长老呢就作为神圣的这个职务，那行使着用恩典和服事来治理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特权。他们在查看信徒们的信仰生活跟属灵的状况，也关怀他们是否照着牧师所教导的真理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而且也看顾他们肉体的软弱，有时候给他们带来安慰。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改革中长老会的长老其实是牧师的助手，是这样子的。好，那当然我们教会，我们不是改革中长老会，是不是？我们的长老跟牧师，我们怎么定义他，不要受我的定义影响，好吧？我怕你们误会。那新约教会的这个长老制呢，完全是排斥那个像犹太教那样的。犹太教里面的长老是行使着很大的权势，那他起到一个支配性的状态。所以我们中国的教会我们的长老制因着受到儒教的这个文化的影响，已经是一种变质形态传承下来的长老制。就是我们中国也有很多长老制的教会，那这个实际上呢也是受着一些文化的影响，跟真正改革中的那个长老制呢又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这个长老的治理权呢是属灵的，是由信仰上一些德高望重的并且有属灵领导力的人他们来担任的，是在教会当中长期内去侍奉的那些人他们担任的。那长老的终身制度，这个其实是儒教遗传的产物，明白吗？是跟那个圣经里面的长老没有说那个职分是终身制的啊，所以我们中国的长老制呢有时候有一点的变样这样的。我们再往后面看的另外一个职分就是教师。好，我们的讲义上有很多的内容啊。第一个就是讲到起初有使徒、先知、传道者，就是这个并不需要再有教师啊。但是在逐渐的教导的事工与长老或者监督职分相联系，最终呢，随着异端的增加，为了辩护并且确证真理，就设立了教师。所以在使徒时代的时候，最初只有使徒和先知，那个教师当时还没有。但是在福音在慢慢传的时候，就有异端产生了，所以初期教会就开始有教师这一个职分了。教师他主要是为着真理的辩护跟确证而存在的啊，是这样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教师的职责呢，就好像我们现在教会当中的一些教育机关，也就好像是我们神学院当中那些教导真理的老师，就是神学院的教授，他们被我们称为教师啊，是这样的一个职责。所以神学院里面都有一些的设立教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今年呢，我准备去我们的神学院考教师啊，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呢是毕业了，拿到了文凭了，然后呢两年之后可以考教师，再过两年才可以安立牧师啊，是这样的一个体系。那教师呢，其实就是像这里面讲的教师，他实际上是为真理辩护，要辩斥异端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也可以在神学院进行真理教导，是这样子。所以正确的解释并且改进信仰的内容，这个都是教师的责任，不断的归回圣经，这个是神学院老师的责任，当然牧师更也应该如此。好，从这个意义上讲呢，牧师也是作为最重要的教师，他有着重大的责任。因为牧师是牧灵者，他要为全群做守望、做监督，所以他有着一个非常大的责任， 啊，就是带领他的信徒不要被异端迷惑。那牧师的两大职务呢，就是讲道，还有就是教育，一方面讲道，一方面教导，这个是牧师的职务。那探访呢，这个其实是他的第三个职责。探访通常是由长老来做，但是有必要的情况下，牧师也要做探访啊，这个是第三职责。那牧师也有那个正确教导福音的内容，好像在神学院里面教导真理，而且他还要有一个正确理解信仰要道的责任，就是帮助他的信徒理解信仰要道。如果要正确教导我们所信的道理是什么，那个就是牧师的责任了，要在教会当中做好成人的组织学。好，感谢主。第三个，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执事，在今天教会里面通常存在着的，就是执事。好，我们把这一段话念出来，好吧，比较多，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执事职分由初期教会使徒们设立执事而确定，像使徒行传里第一次设立执事时那样，为了教会的财政管理和救济的事务而设立了执事。所以要从中执会中把执事会独立下，执事是为了财政管理而设立的，所以把财政管理委托给执事会是正确的方法，让执事管理教会财产并进行救济，使得在物质方面达到某种程度的平均化。好，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比这个更重要的是通过分享，然后我们成为神的国度。那神的国呢，要共同的去承担属灵的托付，所以呢，我们要包括到属灵的这个方面，但同时又不能脱离属地的现实，所以要包括到属物质的方面，叫我们教会当中那些真正有困难的人可以得到物质的帮助或者是属灵的喂养。那这个呢，就是需要成立一些财务的组织，这个就是执事。那这些执事呢，他们一定要做得公平，因为神的国呢，公平公正，这个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神是以公平公义为他宝座的根基，所以教会当中的那个执事会，它是被独立的一个财政机构，它可能分配管理教会的教产、教会的财产，但是这一群的人呢，他们更重要的是在物质上去做好分配、做好预算，使得教会呢真的能够救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执事会再去帮助圣徒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必要都公开，但是需要谨慎，有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不要人有毁谤的把柄。太公开其实也不一定好，但是有时候也要透明啊，不透明 也有它的问题。所以这一点呢，就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分辨，由牧者长老带着执事会一起去分辨怎么样的做这些的事情。所以整个教会的状况呢，他的责任是牧师要向主承担啊，向主负责。既然是牧师，所以教会出了什么问题，牧师要跟主交代，他要去监督执事的那个在地上做那些救济或者是财政管理。牧师其实要去主导他们，不是没有责任，因为牧师是要做整个教会的使者来向神负责，所以他要去引导那些执事会，引导那些长老去做好对信徒的牧养，引导那些执事会呢去在财政上做预算跟发展。那这些工作都要正确的实施成就下去。所以从那个财政管理跟救济的这个职务来看的话呢，其实不需要设立太多的执事。当时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执事会里面呢，他们只选立了七个人啊。昨天晚上我听到王弟兄说我们教区选了九个人，我觉得也非常好，圣灵的九果嘛，是不是？感谢主啊，九个核心的同工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感谢主。所以这个执事会通常是需要以选票来选的，以选票来选的。初期教会有十二个使徒，但是他们在设立执事的时候呢，都是由信徒来选出来的。使徒们借着他们，没有借着他们属灵的那个地位或者是对神话语的熟悉，然后就直接的选，没有这样做。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因为要公平嘛。所以执事会是一定要信徒选，我讲的是一间教会，整体教会也是一样，整体教会就采取代表原理，那我们有一些教会的代表，代表们一起选啊，选那些执事会的成员。所以这个是要选举产生，从圣经来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感谢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这些可能你们在学教会论的时候已经讲了很多，但是我只是呢把这些我知道的重点呢跟大家拿过来分享。好，可能这个时候大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教会跟使徒教会好像有了差别。你刚才说使徒跟先知已经没有了，那使徒时期就有，可能你刚才说我们也听懂了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启示还没完整，所以这两个职分还需要存在。但是启示既然完整了，那使徒过去，那那一个职分就也就过去了啊。我们其实这样听的，但是我们觉得不太舒服，有没有这样感觉？感觉不太舒服，我们怎么没有先知，没有使徒呢？今天如果有人在我们当中可以讲预言，那多兴奋啊！今天有使徒可以行使权柄，那真的是我们觉得很向往的一件事情。你说没有，真的没有了吗？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呢可能会有一点的纠结。灵恩的教会他们认为有，我们传统保守的在圣经真理就是改教运动以后的那些改革中的教会不承认有，但是我们承认神仍然有光照，神仍然有神迹奇事。当然极端改革中甚至连那个都不承认我们自己去平衡，我觉得是有神迹奇事的，甚至我不否认方言的恩赐的，甚至我不否认那个我们当中就是一定要追求属灵的恩赐，这个是我不否认的，我个人来讲。但是到底是哪一个形式你觉得更稳妥呢？就是使徒时期的形式稳妥，还是现在的形式稳妥？也就是说灵恩教会他们真的兴奋吗？他们真的稳固吗？还是这些已经不再相信有使徒跟先知职分的教会他们的根基更稳固呢？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谈的关于教会里面的这个两种模式的对比。有的人觉得回到使徒时代的话呢，能够看得见上帝他完全有能力的来在教会当中直接介入，觉得这样的事情是非常的兴奋。但是我们刚才讲上帝不是没有能力，上帝只是不再用那种方式继续的在教会里面重复的做在使徒时期的那样的一个事情，而是我们要从整体神的救赎计划的成就的这个角度呢，我们来看待整个的历史。我们回到使徒的那个时代到底有没有必要？好，这个是我们在接下来的时候要探讨。如果神的计划没有根基的阶段是比较好，还是神的计划是一个有根基的阶段比较好呢？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个图，就是这个，一个是有根基，一个是没有根基。你们觉得这两种教会的模式哪一种更稳妥，哪一种更好呢？这一个是已经有使徒和先知做根基了，但是以后呢，今天呢我们是不再有这个使徒跟先知的职分了，他们成为我们的基石。但这一个呢，今天仍然有使徒，仍然有先知，可是他们没有一个根基，哪一种教会模式稳妥一点？哪一个？哪一个？这一个。哦，这个，对，这个更加稳妥一点，因为有根有基。如果今天我们是这种的话，随时都会有新启示的，随时都会有一个超越基督救赎福音的那个救赎的啊，那就麻烦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稳妥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感谢主。如果有两种情形要我们选的话，那既然我们明白了真理，我们选哪一种？再确认一下，第几种？第一种。但是虽然是这样，可能我们还会觉得说好像感觉不太兴奋，感觉不太兴奋。这个第二种呢是灵恩的教会，他们感觉比较兴奋因为能有使徒时期的那些现象他们有人可以说预言，告诉你，我告诉你，你将来要去阿拉伯宣教，在你四十岁的时候，常常他们这样讲。有一次有一个农民不识字的，结果去参加一个特会，那个牧师为他按手，他说，弟兄啊，你现在不要觉得你年纪大了，再过三年你要去阿拉伯宣教，你要带更多的人归主，带很大一群人归主。那个人被按手了之后，他回来了跟一些人分享，他说，真的吗？他说，我一个字不识，我是农民啊，三年之后我到阿拉伯的世界带很多人归主嘛。听起来很兴奋，但是那个事情到现在还没到三年，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但是我们看起来好像不太可能，是不是？那个语言都是有障碍的，而且他自己信主还不长远，没信几天 三年就能成为一个宣教士带很多人归主吗？我们不是说神不可能，神可能，但是我们觉得这样的预言其实是很不负责任。你看到灵恩教会有很多人被说过这样的预言，结果呢他失望了，没成就就失望了，那个预言是假预言，那怎么解释这个假预言？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追求那一种的兴奋，我们乃是呢要在这样的一个根基当中建造。因为神整个的启示是在历史当中不断进展的，他的启示呢有不同的，在这个根基上建造呢反而是一个持续的事情，是一个持续的事情。根基是我们看不见的，是在地下的，而建筑物呢是在上面的，是能看得见的。就好像这个图一样，树它的根我们看不见，它的那个干跟枝叶我们看得见。同样的，这个这种模式的教会下面的根基我们似乎今天感受不到，看不到那个兴奋的场景，我们只能看到上面。可是这个如果把这个根基去掉，像这种情况，或者像这个树，你把根去掉，你觉得它稳固吗？枯干死掉，而且风吹就倒，是不是不稳固了？所以今天我们追求的不是那种兴奋，乃是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个磐石上，他们的信仰告白上去建造基督的教会，这个教会呢才是稳固的教会。所以第一种模式它是圣经的模型，新约教会的模型，教会需要在这个根基上来建造，这个根基就是正点的历史。然后呢，当一间的教会宣称和初期教会所宣称的同样的信仰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是教会，这个时候呢他就能够跟其他没有这个正确信仰告白的教会分别开来，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以错误的方式来看待教会的话，没有根基性的教来看待这个教会的话，我们就会陷入在一种的不稳妥的状态，陷在一种的攻击当中。因为人对历史的看法总是怀疑的啊，有一个学者叫莱辛，他曾经讲过，911事件发生刚刚过了10年的时候，美国人就开始在怀疑。他说那个不是恐怖分子制造的事件，乃是美国政府制造的事件。因为美国政府为乐要找一个借口来消灭伊拉克，所以呢，制造了一个恐怖的袭击的运动。哇，这个就这样怀疑了，我们不知道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说不定啊，美国的监控系统那么厉害，怎么连飞机飞起来的时候没有监测到，或者飞过来快撞击上的没有拿导弹把它拦阻掉？所以这也是一个疑问。前不久有一个影片十几分钟，就是公布了那个双星大楼被炸的场景，从那个飞机怎么起飞，然后到那个整个大楼被炸的夷为平地，全过程那个十几分钟的影片呢，哇，就是世界末日，看上去就是世界末日。那个影片怎么这么多年才公布？已经14年还多少年了才公布出来？哎，这个就是有很多的玄机，有很多的秘密在里面。所以历史实际上呢，没有一个是可靠的。那个莱辛就根据这个来讲，就像我们中国的历史，都有很多的主观性在里面。历史其实不客观的，任何的历史都是人加上评论的。所以那个历史就不客观了，不客观就不一定有可靠性了，都含有假的成分在里面。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那我们的回答是，救赎历史它其实是一个根基性的历史，它不是一般的历史。救赎历史它是一个根基性的，是由使徒和先知作为根基的，这个历史已经终结了完成了的历史，它不是像一般的历史。所以我们今天坚信使徒先知作为教会的根基，这个信仰呢是稳妥的。我们的这个跟一般的历史是不同的。如果教会当中没有根基性和正点性的历史的话，只是一般的历史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够抵挡来信的攻击了。比方说来信他会问你，你不是说你的教会是这样的吗？跟使徒时代是一样的吗？那你们怎么能够相信基督真的复活了？这个已经2000多年过去了，难道他们这样写你就这样信吗？你不怕自己迷信吗？我们怎么回答？很难回答。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使徒和先知是一个神的启示的历史，它包括在这个启示的范围里面，所以这个历史跟通常普通历史是不一样的历史，这个是由神自己来终结的，所以它就是稳定的。我们就可以回答莱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教会是以使徒和先知为根基呢，这个是更稳妥的。感谢主，下午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一起祷告，好吧？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探讨你的话语。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查考的过程当中有圣灵给我们里面的开启，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道，能够去好好的在思考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不要随波逐流，而是让我们教会是建造在你的这个磐石上，建造在我们正确的信仰告白的根基上，让我们不再追求那些的现象。哦，主啊，有时候我们追求那些现象，反而是容易中魔鬼的诡计，我们没有一个稳妥的信仰。所以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实际上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对你的信仰告白上面。主啊，这样的教会才是稳固的教会。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休息的时光，让我们休息完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的时候，你的圣灵继续的来带我们学习。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